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4月21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所开始进行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三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同沙特国王萨尔曼举行了会谈。会后白宫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奥巴马总统和萨尔曼国王同意以包容性的方式来降低区域间的冲突。白宫表示，奥巴马总统和沙特国王还讨论了伊朗的挑衅性行为给中东地区带来的挑战。美国和沙特具有盟友关系，但是在如何对待伊朗以及反恐问题上，两国之间处理相关问题的方式展开不同，双边关系也因此出现一些紧张。在星期三的会晤之后，也门也发布了新闻，也门各地现在有接受到了人道援助。在星期三奥巴马总统跟萨尔曼国王的会晤之后，白宫发布的声明还表示，美方欢迎也门最近的停火以及沙特国王对为也门各地提供人道援助所做出的承诺。世界领导人星期五将在联合国采取具有历史意义的行动，争取减缓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并弥补气候变化造成的一些破坏。来自130多个国家的60多位总统、总理以及高层官员将在纽约签署去年在巴黎达成的气候协议。巴黎气候协议的目标是将全球气温升高的幅度限制在2摄氏度以内。该协议还制定了削减温室气体排放量以及遏制全球变暖影响的行动方针。世界领导人曾经在巴黎拟定协议的细节，而他们星期五将在纽约签署协议，展示开始实施协议的意愿。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赞扬巴黎气候协议是国际社会对气候变化做出反应的转折点。中国和美国的代表将出席签署仪式，美中两国运用其政治影响力，敦促尽早落实协议规定。美国和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占世界总量的40%左右。联合国预计也门和平谈判将于星期四开始。此前也门反对派代表团声称亲政府军违反停火协议，因此留在国内，和谈被迫推迟。原定星期一开始的也门和谈将在科威特举行。胡塞反政府武装组织和前也门总统萨利赫的政党的代表在得到停火会得到遵守的保证后，于星期三离开也门。联合国也门事务特使艾哈迈德说，和谈的要点是民兵和武装组织撤退，将重武器交给政府，做出临时安全安排，恢复政府机构运作，以及设立一个负责囚犯和被拘留者事务的特别委员会。2014年9月，胡塞反政府武装攻占了也门首都萨那。六个月后，胡塞武装向南方进发，占领了港口城市亚丁。哈迪总统被迫逃到沙特阿拉伯。以沙特为首的联盟发动了持续一年的空袭行动，迫使胡塞武装撤退，哈迪及其政府回到亚丁。也门冲突导致6400多人丧生，数百万人需要人道援助。联合国难民署星期三证实了外界此前有关多达500名难民有可能在前往欧洲的海途中由于帆船事故而丧生。之前有报道说，这一帆船事件发生在4月8号。联合国难民署说，一艘商船救起了41个人，并且把他们送到了希腊。这41个人当中有37名男子、3名妇女，还有一个年仅3岁的孩子，都来自非洲国家，主要是索马里、还有苏丹、埃塞俄比亚和埃及。今年以来，已经有将近18万名难民经过地中海和爱琴海抵达欧洲。光是今年一年，就已经至少有760人在征途中丧生或下落不明。台湾派专案小组前往中国大陆协商处理肯尼亚将台湾人遣返到中国一事，美国表示希望中国以有尊严和尊重的方式与台湾合作处理这一问题。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 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业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今天我们复习本星期学习的课程，第一课是人物介绍第一部分，介绍主持人 Elizabeth Moore 和语言专家 Gary Angleton。访谈时间，下面就请听 Elizabeth 采访 Gary。Gary 是我们邀请的语言和文化专家，他曾经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主修语言学，后来获得哈佛大学商学院企业管理硕士学位。
Our guest today is Gary Angleton. Gary is the host of Gary's Tips and also of Culture Tips. Gary's Tips and Culture Tips will be regular features on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Hello, Gary. Welcome to our show.
Hello, Elizabeth. It's great to be here.
On each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program, you'll talk about how to use English in business situations.
That's right. I'll give tips about American culture and about using the English language in business. I'm glad we're able to do this radio show together.
I am too. I'm excited about doing a radio documentary on using English for business.
Me too. I think it will be interesting and useful for our listeners.
Gary, let's tell our listeners a little about your background.
Sure. What do you want to know?
How did you get into the language consulting business?
Well, my training is in linguistics.
Oh, where did you study linguistics?
I studied at UCLA.
That's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Los Angeles, right?
Right. I got my BA there in 1979. Then I went to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to do an MBA.While I was doing my MBA, I taught business English to foreign students.
That's interesting.
After I got my MBA, I started my own business. I began helping foreign companies do business in the United States. Now I also work with international business people who need help with their English.
We're so happy to have you on our show.
I'm happy to be here.
Great. Gary, it seems that you have a lot of experience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Yes, I travel abroad a lot, and I'm often on the phone with my overseas clients.
How did you get interested in doing international work?
Well, I grew up in an international family. My father was in the army, and when I was young, we lived in Germany and Thailand. And my mother is Korean. I've spent quite a bit of time in Korea visiting my grandparents and other relatives.
Oh, do you speak Korean?
Yes, I do.
I didn't know that. I've also lived abroad.
Oh, really? Where?
In China. I studied political science at UC Berkeley in the 70s. Then I got a Fulbright scholarship to study in China.
Where in China did you live?
I lived in Shanghai. After I left China, I did a master's in public policy at Georgetown University.
And so, how did you get into radio?
I worked at the local radio station when I was at Georgetown.I discovered I liked asking questions.
You'll get a chance to ask lots of questions on this show.
I sure will. Let's take a break.
Elizabeth 和专家 Gary 进行访谈。
We're back with Gary Angleton, our language and culture expert.
Hi, Elizabeth.
Hello, Gary. Our listeners have sent in some email questions, Gary. They have some questions about American business culture.
I'll try my best.
Our first question is, do Americans usually use their first name or last name in business?
Well, this is a difficult question. Not everyone feels the same about names.
What do you prefer?
Personally, I always use my first name, but some Americans prefer to use their last names. To be safe, use the name that the other person gives you. I always say, "Please call me Gary."
Our next question is, when speaking with women in business, when should we use Miss, Mrs., or Ms.?
Well, Miss is for single women. Mrs. is for married women. They are older words. Ms. is a newer word. Ms. is easier to use than Mrs. or Miss because you don't have to know whether or not a woman is married. I always use Ms. because with Ms. I usually don't offend people.
What do most American women in business prefer?
I believe that most American women prefer Ms.
Thank you, Gary. Let's take a break. Some people use their first name in business, but others prefer to use their last name. They prefer to use their last name. Most American women prefer to be addressed as Ms. They prefer to be addressed as Ms. In the past, people used to address all married women as Mrs. People used to say Mrs.
Gary 提示，这次要讲向别人提要求的时候，应当使用什么样的语言功能？
Hello again, Gary. Can you tell us more about Gary's tips?
Sure. In Gary's tips, I'll be giving tips about language functions.
What's a language function?
A language function is something that you do with language. An example is a request. You make a request when you ask someone to tell you something or do something for you. For example, in an airport, if you say, "Can you tell me where gate 21 is?" You're requesting directions to gate 21. If you say, "I'd like a glass of water, please," you're requesting a glass of water.
I understand. What are some other language functions?
Oh, there are lots of different language functions, like offering, refusing, confirming, and agreeing. For example, when you say, "Would you like another cup of coffee?" you are making an offer.
I'll look forward to hearing more about language functions in the coming weeks.
Yes, it's going to be fun.
I want to thank you for being with us today.
Thank you. I'll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由节目主持人 Elizabeth 和语言文化专家 Gary 给大家介绍三位工商界人士的情况。
I'm here today with Gary Angleton. Gary is the host of Gary's Tips and also of Culture Tips. Hello, Gary. Nice to see you again.
It's nice to see you again, too.
Gary, let's tell our listeners a little about our show.
Okay. Why don't you start?
All right.As you know, we are following some important business meetings and negotiations. Over the next several weeks, we will be interviewing three business people, Charles Blake, Mike Epstein, and Shirley Graham. Our first guest will be Charles Blake. Mr. Blake lives in Beijing, China. He works for International Robotics, a Chinese company.
What kind of company is it?
International Robotics manufactures industrial robots.
Robots, so it's a high-tech company.
Yes, it is. Then, in another program, we'll interview Mike Epstein. Mr. Epstein lives in Sunnyvale, California, in Silicon Valley. He works for Advanced Technologies, an American company.
That sounds like a high-tech company, too.
Yes, Advanced Technologies makes computer components. The third person we'll interview is Shirley Graham. Ms. Graham is Mr. Epstein's boss. She's a vice president at Advanced Technologies. As you'll see, she and Mr. Epstein don't always agree.
It sounds interesting. When do we start?
In just a moment. Charles Blake will be our first guest. But first,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I'll see you later, Gary.
My pleasure.
Elizabeth 同工商界人士 Charles Blake 进行的访谈。
Welcome back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Our guest today is Mr. Charles Blake. Good morning, Mr. Blake. Thank you for coming to our program.
Good morning. It's a pleasure to be here.
Please tell our listeners a little about yourself and your company.
Well, I work for a Chinese company, International Robotics. Our head office is in Beijing, China.
What does your company manufacture?
We manufacture industrial equipment and robots.
What are the industrial robots used for?
They're used in the manufacturing process, for example, in car manufacturing and in production of computer parts. They make the manufacturing process safer and more efficient. That's because robots don't get tired, sleepy, or hungry.
What are your responsibilities at International Robotics?
My main responsibility is to export the company's industrial robots to North America.
I see. Do you spend most of your time in North America?
Not really. I work at the company's head office in Beijing, but I do spend a lot of time traveling. I usually travel for 6 to 8 weeks a year.
So you live in Beijing?
That's right. My wife is Chinese, and I have one child, a son.
What do you do in your free time?
My free time? Well, I enjoy playing golf and tennis, but unfortunately I don't have as much free time as I would like.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is about introductions. Imagine you're at an industrial trade show and you hear this conversation. Let's listen.
Hello, welcome to our booth.
Hello, my name is Dennis Chang. I'm the sales manager for Technology Solutions.
Nice to meet you, Mr. Chang.
Oh, please call me Dennis.
Okay, nice to meet you, Dennis. I'm George Smith.
Nice to meet you, George.
I'm the local sales representative for Ace Electronics in Los Angeles. What can I do for you?
My company distributes hardware and software in the eastern United States. Can you give me some information about your products?
Sure. Here are some brochures.
Thanks.
Hello, my name is Dennis Chang. I'm the sales manager for Technology Solutions. I'm George Smith. I'm the local sales representative for Ace Electronics in Los Angeles.
Gary 提示，今天 Gary 要谈在商务交往中用什么样的语言做自我介绍最合适。
Welcome back. You just heard a conversation between two business people meeting at a trade show.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Are you ready, Gary?
Sure thing, Elizabeth.
What's your topic for today?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how to introduce yourself and your company.
That's a really important topic. You should know how to introduce yourself to new clients.
Yes, exactly. So, if you want to introduce yourself to another business person, say hello and then give your name. Hello is better than hi because it is a little more formal. It's best to give your full name, first and last.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We heard Dennis Chang introduce himself to George Smith at a trade show. Notice that Mr. Chang gives his full name and then mentions his position and the name of his company. Let's listen again to the business dialogue.
Hello, my name is Dennis Chang. I'm the sales manager for Technology Solutions.
Let's listen to how George Smith introduces himself. Notice that he also gives his full name, his position, and his company.
I'm George Smith. I'm the local sales representative for Ace Electronics in Los Angeles.
If you want to be polite, you should address people by their last name when you first meet them. In the business dialogue, Mr. Smith addresses Mr. Chang by his last name. Let's listen again.
Hello, my name is Dennis Chang. I'm the sales manager for Technology Solutions.
Nice to meet you, Mr. Chang.
It's best to use a person's last name in a business situation until you are very certain that you can be more informal. In the business dialogue, Mr. Chang tells Mr. Smith to call him Dennis. This is a signal to Mr. Smith that Mr. Chang wants to be informal. From that point on, the two businessmen call each other by their first names. Let's listen one more time.
Nice to meet you, Mr. Chang.
Oh, please call me Dennis.
Okay. Nice to meet you, Dennis. I'm George Smith.
Nice to meet you, George.
Today we heard some examples of people introducing themselves in a business setting. Remember, when you introduce yourself to say your full name, your position or title, and the company you are with, and if you are unsure about using a person's last name or the first name, use the last name. Well, that's all we have time for today on Gary's Tips. Talk to you again next time.
Thanks very much, Gary.
Our
guest today is Mr. Charles Blake. Good morning, Mr. Blake. Thank you for coming back to our program.
Good morning. It's a pleasure to be here.
In our first interview, you said you work for International Robotics.
That's right. We manufacture industrial robots in China.
Let's talk a little about your background. When did you first become interested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Let's see. I studie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college.
I see. Where did you go to college?
Columbia. I studied at Columbia University.
And when did you graduate?
I graduated in 1986.
What other university courses have helped you as an international businessman?
Well, in addi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 did study Chinese, but only for 2 semesters.
What did you do when you graduated?
I first went to work for World Products, a small import-export company in New York.
And what did you do there?
I was a salesman. I worked for them for about 5 years.
And what did you do then?
After that, in 1991, I joined International Robotics.
Hello again. We're here with Gary Engleton, our business and language expert. We have an email question for you, Gary. The question is, how do people find jobs in the U.S.?
There are many ways to find jobs in the U.S. One way is through employment advertisements in the newspapers. Newspaper ads are very important in finding a job. There are also employment agencies which help people find jobs. Agencies can be very effective too, but they may charge high fees to help you.
Really?
Yes, but sometimes the company will pay your fee when they hire you. And some agencies will help you write your resume. They can also help you get interviews with important companies. And sometimes the employment agency will help you practice your interviewing skills.
The internet is also becoming very important in finding jobs, isn't that right?
That's right. Many companies now use the internet more than newspapers. But the most important place for jobs is among friends and acquaintances. At business conferences and at parties, people often try to meet someone who can help them find a new job. Meeting and staying in touch with business associates is called networking.
Thanks, Gary. That was very helpful. Let's take a break.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is about describing your educational background. Let's listen to Mr. Rosenberg as he is being interviewed for a job. The interviewer asks him about his educational background.
Mr. Rosenberg, can you tell me something about your educational background?
Yes, certainly. I did my BS degree at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I majored in computer science. I graduated in 1983.
I see from your resume that you did a master's at MIT.
Yes, I got a master's in electrical engineering and computer science in 1986. My specialization was microprocessor design.
Gary 提示，这次我们请 Gary 来谈怎样介绍你的学历。
Welcome back.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hat's your topic for today, Gary?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describing your educational background. Sometimes you will need to describe your educational background. You might be at a party or in a more formal situation, such as a job interview.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we heard Mr. Rosenberg at a job interview talking about his educational background. He talked about where he studied, what degrees he received, and when he received them.Let's listen again to part of the interview.
Mr. Rosenberg, can you tell me something about your educational background?
Yes, certainly. I did my BS degree at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I majored in computer science. I graduated in 1983.
Let's listen to some more of the interview. Listen for the information Mr. Rosenberg gives about his master's degree. First, he gives the name of the degree...And then he says what area he specialized in.
I see from your resume that you did a master's at MIT.
Yes, I got a master's in electrical engineering and computer science in 1986. My specialization was microprocessor design.
Usually, we use abbreviations to refer to degrees. When people say they have a BA or a BS,That means they have a bachelor's degree. A BA is a Bachelor of Arts, and a BS is a Bachelor of Science. These are degrees you get after 4 years of study at a college or university. Higher-level degrees are called graduate degrees. An MA is a Master of Arts, for example. An MBA is a 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Many business executives have an MBA. There are many different ways to say that you have a degree. For example, you can say, I did my BA at Stanford. I got my BA from Stanford. Or, I have a BA from Stanford. Also, when a person says, I went to Stanford, this usually means that the person graduated with a BA. I hope today's tips were helpful.
Thanks, Gary.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今天的商务通英语就复习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三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同沙特国王萨尔曼举行了会谈。会后白宫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奥巴马总统和萨尔曼国王同意以包容性方式来降低区域间的冲突。白宫表示，奥巴马总统和沙特国王还讨论了伊朗的挑衅性行为给中东地区带来的挑战。美国和沙特具有盟友关系，但是在如何对待伊朗以及反恐问题上，两国之间处理相关问题的方式展现出不同，双边关系也因此出现一些紧张。在星期三的会晤之后，白宫发布的声明还表示，美方欢迎也门最近的停火，以及沙特国王对为也门各地提供人道援助所做出的承诺。世界领导人星期五将在联合国采取具有历史意义的行动，争取减缓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并弥补气候变化造成的一些破坏。来自130多个国家的60多位总统、总理以及高层官员将在纽约签署去年在巴黎达成的气候协议。巴黎气候协议的目标是将全球气温升高的幅度限制在2个摄氏度以内。该协议还制定了削减温室气体排放量以及遏制全球变暖影响的行动方针。世界领导人曾经在巴黎拟定协议的细节，而他们星期五将在纽约签署仪式，展示开始实施协议的意愿。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赞扬巴黎气候协议是国际社会对气候变化做出反应的转折点。中国和美国的代表将出席签署仪式，美中两国运用其政治影响力敦促尽早落实协议规定。美国和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占世界总量的40%左右。联合国预计也门和平谈判将于星期四开始。此前，也门反对派代表团声称清政府军队违反停火协议，因此留在国内，和谈被迫推迟。原定星期一开始的也门和谈将在科威特举行。胡塞反政府武装组织和前也门总统萨利赫的政党代表也在得到停火会得到遵守的保证后，于星期三离开也门。联合国也门事务特使艾哈迈德说，和谈的要点是民兵和武装组织撤退，将重武器交给政府，做出临时安全安排，恢复政府机构运作，以及设立一个负责囚犯和被拘留者事务的特别委员会。2014年9月，胡塞反政府武装攻占的也门首都萨那。六个月后，胡塞武装向南方进发，占领了港口城市亚丁。哈迪总统被迫逃到沙特阿拉伯。以沙特为首的联盟发动了持续一年的空袭行动，迫使胡塞武装撤退，哈迪及其政府回到亚丁。联合国难民署星期三证实了外界此前有关多达500名难民有可能在前往欧洲的海途中由于帆船事故而丧生。之前有报道说这个帆船事故发生在4月8号。联合国难民署说，一艘商船救起了41个人，并且把他们送到了希腊。这41个人当中有37名男子、3位妇女，还有一个年仅3岁的孩子，都来自非洲国家。今年以来，已经有将近180,000难民经过地中海和爱琴海抵达欧洲。光是今年一年，就已经有至少760人在征途中丧生或下落不明。台湾派专案小组前往中国大陆协商处理肯尼亚将台湾人遣返到中国一事，美国星期三表示，希望中国以有尊严和尊重的方式与台湾合作处理这个问题。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约翰·科比4月20日在华盛顿外国记者中心说，我们了解有关台湾居民以非自愿的方式从肯尼亚被遣返到中国的报道，美方正在密切关注这个问题。科比表示，我们鼓励北京以尊严和尊重为基准，与台北合作处理这个问题。8名在肯尼亚涉嫌电信诈骗案的台湾人4月8号被遣送到中国。4月12号，另外有37名涉案台湾人被遣送到大陆。台湾法务部刑事局陆委会本星期三派专案小组前往中国大陆，希望双方共同侦办这起案件。据报道，在被遣返的人员当中，有一个人具有台湾和美国的双重国籍。以上您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4月20号星期三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宇宙。位于地震活跃带的日本近日再次遭遇强烈地震袭击，数十人死亡，数万人无家可归。对此呢，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各国媒体重点报道，中国许多新闻网站也制作专题对地震灾情进行直播。不过呢，也有一些国内的网友对灾难幸灾乐祸，有人高呼让地震来得更猛烈，免得整天威胁中国人，能把整个岛国弄沉才好。更有商家呢举办庆祝日本大地震产品超低价促销活动等等。那么国人对日本冤冤相报的心态为什么经久不衰？这样的心态是否正常？中日之间当今的领土争议与两国二战时的敌对关系是否有直接的关系？中日民间数十年来有怎样的交集？两国政府一直以来是怎样的关系呢？时事大家谈，首先邀请两位时评人士来进行分析。一位呢是时政评论人士何清莲女士。何女士你好。
你好。
好，何女士通过 Skype 从美国新泽西州参加讨论。另外一位呢是日本三菱综合研究所的中国问题专家杨中美博士。杨先生你好。
你好。
好的，我们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呢是4001200551，请拨打4001200551来提出您的问题，同时呢也分享您的见解。那么在提出问题之前呢，我首先想和大家分享几则关于这个网友所对日本这个地震呢所发出的这个庆幸的这么一些言论啊。那么我们挑选了有三条这样的言论，接着我想给大家稍微分享一下。那么第一位呢是来自一位这个陕西一家汽车店的这个发帖。那么这个帖子说呢，为庆祝日本大地震，3天之内本公司订购所有车辆一律超低价，余震不断，活动不便，如震加急，价格还低，若死10万，价格降穿等等。那么另外一位呢，也是一家这个商家，这个是工贸公司，在他的这个网上发出了帖文，这是在浙江的永康市。这个帖子呢是说，为庆祝日本大地震，即日起3天之内一律超低价拍卖，余震不断，活动不止，如果震8级，价格更低等等。那么第三个呢是云南的一个商家，这个是一家物方门控公司，它的这官方微博上是这么写，为庆祝日本大地震，在本公司所有产品一律超低价，余震不断，活动不便，如震9级，价格还低等等等等啊。好，那么从这三个这样的这个言论来看呢，我们显然是有一种感觉，就是说这些个言论呢显然是这个迎合一些部分的这个国内的民众他们的这个立场观点。那么首先我想请何清莲女士来评论一下，就是说国内呢为什么有部分的人士呢对日本有这么一种冤冤相报的这样的这个心态，这种心态呢为什么一直没有办法消失呢？何女士。
我觉得中国人有这种心态呢到现在呢应该说比90年代要淡化了，但是呢我们要看到一条，只要中国的意识形态宣传不放弃这个反日仇日，那么就永远会是这种状态。因为中国的集权政治体制吧有个特点，就是善于制造内外敌人，那么这个内部敌人呢目前是层出不穷，就是尤其是这些政治批评人士反抗人士，那么都成为这个中共要打击的内部敌人。在外部的敌人呢现在不能够将美国作为一个公然的敌人，只能是经常影射一下境外实力，以美国为首的境外势力等等，那么最好的敌人呢应该就是日本了，这是目前中国的反日情绪的那个政治缘由。我们有这个说法呢是有根据的，因为在这个70年代80年代应该说是经历过抗日战争的中国人都在，但是那个时候恰好呢中日建交，就1972年以后啊中日关系进入蜜月时期， 这个蜜月时期呢，一直是到什么时候结束呢？到这个90年代中期，就是中国不太再需要这个外国日本的外国资本，然后这时候呢才变成这样。那个时候在这个1979年到90年代中期吧，那个时候呢外资中间除了这个港台资本之外，日资是一个主要来源。日本每年给予中国很多经济援助，包括这个无息贷款、援建机场、铁路、地铁等项目啊。当时呢，这个中国对日资的依赖是非常强的。但到这个90年代中期以后，就是欧美资本呢，从解除了这个64以后的经济制裁吧，大量的开始进入中国，这是对日资的依赖不强了以后，中日关系就从这个蜜月时期进入冷淡时期，一直到后来呢变成摩擦多发时期啊，所以我觉得还是政府在主导的作用。
嗯，好，谢谢贺女士。那么总而言之呢，就是说中国政府呢觉得对日本不再需要，所以呢从利益的这个考量来说呢，把它当作敌人是似乎呢是更加有利。那么杨松美博士，我想问您，就是说这样的这个心态呢，您作为长期旅居日本，同时也经常经历地震的这么一个这么一位人士来说呢，您怎么看这样的心态？您觉得这样的心态呢是不是正常？
我同意这个何女士讲，就是说中国的现在呢这种冤冤相报逢了就反的这个心态呢，实际上已经淡化了很多。这次呢，这网上呢也，我觉得大多数还是对这些人发出这种批评的，对他们这种窗户不同不反人情的这种说法还是有批评的。但是这种东西呢，也不是一个一下子能根除的问题。一个当然我说愿意共产党的这个教育，和现在的泛滥的抗日神学啊等等这种影响是根深蒂固的。另外一点呢，的确也有这种在政治上日本呢肯定是比美国相对弱一点，从中国人的观点来说呢，历史上又被日本打过，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反日呢是比反美容易一点。从老百姓当中呢还是一个不成熟的一个民族，就是说他还不是一个真正的现代民族的人，这个民族性这种性质的人民，所以呢，他是一种，其实这些人呢，他是这种冤冤相报的言论的人，很可能就是到日本去爆买的人当中，他们是有利益就去的，没有利益就反，这种我觉得呢，这个是一个不成熟的民族的一种表现。
嗯哼，好，谢谢杨中美先生。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些观众听众有什么话要说。首先一位呢是加拿大的王先生，你好。
你好，我觉得就是中国这种反日言论啊，就显得自己很丑陋啊，以为自己是站在了一个道德制高点，好像就可以肆无忌惮说一些的违反人类普遍性的一些话。首先就是呢，日本以前那个侵略中国那些罪行，跟现在的日本人没有任何关系。这些子孙，他们的所谓的父母、祖父母，未必就是当时侵略中国那些人。就你让那个日本人这些后代来承担这样的责任，非常的可笑和幼稚。另外，想如果从那世界的角度来看的话，人家嘲笑的只会嘲笑那些中国人，人家只会同情日本人，绝对不会因此而那个，反而使日本人在国际上的声望那个越大。另外，那些行为都是一些商家的行为。如果具备这些这样一种道德素质的这些商家，可想而知他们的产品很可能会坑害那些那个买他商品的人。如果因此这些人因此而受到坑害，不会得到任何人的同情。谢谢。
好，谢谢加拿大的王先生。接下来一位呢，我想请广西的李先生，广西的李先生来发表评论。李先生，你好。
从那个大部分人来说，我觉得对灾难的看法，我觉得都是同情的。有一些人他过于情绪化，如果在一个民主国家有这种民众的这个情绪的话，我觉得中国的民主我觉得不太看好。我觉得一些人有些人觉得中国实行了这个民主的话，有这些人的存在，那中国民主我觉得还是有些堪忧的。我觉得
嗯， 好，谢谢广西的李先生，请各位继续拨打热线电话400120-0551，400120-0551。那么当然除了这一些这个反日的言论之外呢，同时呢也有表对日本的这个灾难表示同情的。那么事实上有这个媒体在说呢，评论是这么讲啊，同为人类，一个民族的快乐不能建立在另外一个民族因为天灾遭受的痛苦之上，一个民族要从另一个民族那里拿回曾经被夺走的尊严，靠的不是对他遭受天灾时的拍手称快，这样的爱国行为其实呢是矮化了自己这个民族，把自己拉低到与动物平行的位置。好，那么接下来呢，我想请问杨祖美博士，就是说呢，关于中日之间的这个弃子啊，他们之间的这个矛盾呢，讲起来就是历史上的这个二战，以及今天的这个日本政府呢对教科书方面的这个修改受了中国政府的这反对，还有呢就是靖国神社的这个参拜等等这些问题。那么实际上呢，就是中日之间当今的这个争议，那么包括还有这个领土的争议呢，与二战时期的这个敌对关系呢，尤其是这个领土争议呢与二战时期的敌对关系是不是有直接的关系？
我觉得这个领土主权问题应当还是有直接的联系的。甚至不是和二战，还是甚至和日清战争开始就有联系了。应当说这个历史的问题呢，实际上还没有很好的解决。那么从现在来讲呢，这个各自争议共同开发这句话呢，实际上呢在目前这个中美日这种三角关系当中呢，实际上呢已经行不通了。这样子呢，美日呢形成一家，中国呢要对付这个日美同盟实际上是行不通了，已经是不可能再有这种方法来理性解决问题了。所以说我觉得呢，这个东西呢可能是需要经过时间，需要经过外交，然后呢对归根结底呢，这个三个国家呢要有平等相互的心态呢来处理这个问题才行。不能说是用力量来压服对方，如果是用力量来压服对方的话呢，这很可能是一个悲剧。
好，谢谢杨祖美博士。何先烈女士，我想问您，就是关于这个中日两国之间这个历史问题，刚才杨博士讲到还没有好好的解决，那么您认为两国之间的这个历史问题是不是有解，可以怎么解呢？
这个历史问题当然是没有解，因为目前这个秩序吧是美国二战以后建立起来的，它不仅仅是在这个亚洲地区有很多冲突，中东地区有很多冲突，非洲全世界都有冲突。这个冲突呢是在这个美国力量非常强大的时候，那么它为全球提供的公共秩序很多国家呢就必须遵守，但是一到了美国出现衰落极限，或者总统是个相对弱势的总统，就像现任的奥巴马总统一样啊，那么全世界呢就开始纷纷提出自己的诉求，按照自己的武力原则、实力原则来解决自己历史遗留的领土问题。这就是目前为什么全世界那个战争多发的原因啊。这一点呢，在亚洲地区呢，目前呢中国跟9个国家周边国家都有领土纠纷，那么这些年来比较文明的表现，冲突表现呢就是教科书之争，那么就是越南、日本、南韩、北韩都各写自己的教科书，各自提出自己的领土主张，并且谈出一大堆理由。但是呢中国就对此提出批评，指出这个不对那个不对。那么在中国强势的时候，就是和平崛起的那一段啊，那么就中国可以和这个谁呢，和日本、韩国三方坐下来共同撰写一部教科书，希望呢能够被各国接受。结果呢花了5年的力气，由斯坦福大学呢介入，最后这些教科书呢采用率不到3%，等于是花了大笔投资，三个国家呢试图和解，做到那里也是没解。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就是反正就只能是见招拆招，然后呢就是各个国家呢也拿不出一个长远计划，反正就是按照当时的情况呢解决。如果有美国介入就平静一点，美国要是不介入或者弱介入，那么冲突就多一点。
那么总而言之呢，就是说像打补丁一样，这个一个补丁一个补丁的打，那么先过了今天再说，明天的事儿明天再去议论。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观众听众有什么话要说。辽宁的孙先生，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嘉宾好。说日本的地震呢，我表示对日本人民表示衷心的的话，好好慰问。这是我对日本的话地震的态度。但是的话，我想问何青莲女士，给我正面回答一下这几个问题。一个是说日本的靖国神社，那里供奉的是谁？那里的供奉的东西又是什么？那里的摆放的书，你们都应该去过，也应该看见过，介绍一下子这一件事情。说日本安倍首相说还继续的话参拜靖国神社，这是什么行为？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说给日本的慰安妇已经得到赔偿和道歉，那么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的慰安妇，他为什么不去妥善处理，进行赔礼道歉和补偿？这是第三个问题。说广岛说他们设了一个的话核弹的纪念馆，可是的话这个纪念碑那是由于侵略行为美国人民对他自己的话承受的灾难，但是我想相信他现在的强行备战不但保护不了日本人民，我相信的话这不是第一次，日本也绝不会是最后一次遭受核攻击。请何莲，
谢谢谢谢辽宁的孙先生。好的，先请何青莲女士回答，随后请杨祝美博士补充。好，何女士你好。
孙先生谈的问题呢，无非就是把靖国神社和军国主义联系在一起。那么我解释一下，最近的盖洛普刚出来一个民调，就是对中日韩三国的青年问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发生战争你们想不想参军，结果惊人。那么想参军的，表示要参军的，中国的被调查者有71%，韩国呢是48%，那么中国呢就是日本只有11%。如果要是从这个调查结果来看，那么最有可能出现军国主义倾向的应该是中国而不是日本。所以我觉得呢，二战以后的和平主义教育、和平宪法的实施，再加上那个什么呢，日本对战争的反思吧，我觉得日本现在这个军国主义抬头基本上已经没有土壤了，连他们的国民自卫队想在电视里面出现都还得想办法经过很多公关技巧处理，免得引起日本人民抵触，这是一个背景。第二个呢，就是关于靖国神社这一点呢，我觉得我有一点发言权，因为我很好奇靖国神社这个地址呢对日本意味着什么，它在中国意味着什么呢，我很清楚。那么我去过日本3次，每一次我必去的地方是靖国神社，连日本朋友都不肯陪我去，怕引起误会，是我自己一个人去的。我每一次去靖国神社，那么就是这个时间呢，其实中间只差了4年，3次，但是呢，就是每一次那个时候靖国神社给我的感觉真的不同。第一次去还正在那里修，那么就是靖国神社的那个主祭的地方是拿一块很大的白布幔围着。我呢悄悄地掀开了一看，里面确实是供奉着东条英机等人的牌位，因为我也不是看得很清楚，只能看清楚他其他的那个牌位吧，我还看到有台湾人的名字。那么最后呢，我就特别为这个事问了一个日本朋友，他呢就跟我解释了，他因为对靖国神社还是特别有研究，他说其实是这样，靖国神社不只是祭祀这个战犯，而是日本呢开国以来就是那个对外战争牺牲的人全部在里面，那么就靖国神社。他说呢，这些靖国神社的使者，他说虽然他们的战争可能不是正义的，比如他说二战中日战争啊，他说但是呢，他说这跟战士的战士，他说人民是这样写的，跟他们无关，因为错误是
政府
啊，政府的。他说，所以他们呢，毕竟是响应了当时政府的号召去为国捐躯，他们的灵魂必须有所依归，他们必须得到尊重。他日本人是这样想的，所以他们就祭祀靖国神社。那么日本的政界呢，就是确实呢有个左右之争，那么就是那个，而且日本的左右跟别的国家都不同，跟中国问题连在一起，亲中的就是左，主张不亲中的就是右，那么就是每一次政治就在这个左右之间来回那个啊。这一点杨忠美先生可能比我更清楚，就由他介绍。
好，杨忠美博士，就是关于刚才讲到的这个靖国神社的问题，以及还有孙先生提出的慰安妇的这个赔偿问题，请您补充。
靖国神社呢，我知道呢是一个分两个情形的嘞，因为这个靖国神社的确是从西南这个战争以后，在这个日本建国的有建现代国家的历代战争当中死去的灵魂呢，都在那边安息的意思，都在那里被祭祷。但是呢，因为是每个人对宗教观的不同嘛，国家也宗教观不同，日本人这样做认为是很合理的东西呢，对中国人来说这是不能接受的，这也应当是承认的。比方说你是希特勒的，如果是在希特勒在德国被祭奠的话，那么我想这个欧洲的人民也是不会同意。所以说呢，我觉得呢，这个事情呢，日本方面呢就没有很好的做到政教分离的处理，这些方面呢是应当日本留下来的后遗症。我觉得呢，也很多有日本的有色之士呢，就是应当说把这些追悼为战争而牺牲的一般平民呢，在另外设立一个公墓，在那边由国家领导人去祭奠的话就很好。而且这个很多呢，有当时就包括很多日本的首相都赞成这样一个做法。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能够采纳亚洲民意的一种做法。应当还是向这个方向前进。像东条英机这样的一个人，如果要被中国人民接受的话，我觉得是不太可能。但是反过来讲，日本是不存在军国主义这个泛滥的现象，应当说是日本还是一个非常一个在战和和平教育很成功的一个国家。那么现在是不是有一点点那么重冒出来呢？我觉得呢，有些强硬的言论或者是逢中必反的言论呢，还是有的。这些东西也应当引起日本的警惕。最近美国呢有一个卡特教授在调查对日本的新闻自由呢，对日本提出了警告，因为是非常令人担心的。现在呢，因为有这种避免法等等啊，还有国家利用一党独大的人事权呢，也实际上采取了某种威权主义的做法。所以说呢，日本也并不是不存在危险，而是有一定的危险，但是它和中国的军国主义的泛滥的可能性将比较小得多。那个刚才也讲了，中国的现在你像军队的发言量是很强大的，那么军队的地位还是很高的。所以说呢，现在的军费呢增长也很快，那么在速度武力的要求呢，也是在报纸上在公共舆论上是很泛滥的，所以我觉得呢，相对来比，日本是一个比较和平主义的国家。
那么总而言之，在这个军国主义这个方面呢，在民意基础上恐怕不是太强。刚才何先烈女士也提出了这个数据，但是在政府的层面，在政治的层面呢，还是有它一定的这个基础。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有哪些话要说。山东的毕先生，你好。
主持人你好，那个专家你好。我非常痛恨那帮就是中国人，看了日本那个大地震幸灾乐祸，他们这帮人太不是人了。你不伸出援助之手或者给提供点物资帮助，他能说这种话，这样还叫人吗？道德败坏，他们中国人还说什么呢？还跟你中共的党没有很大关系。
好，谢谢。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何青莲女士和杨忠美博士参加节目的讨论。以上呢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看。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将关注热点话题：中国是否应该将性服务业合法化，以及中国的毒品战争。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Thank you.